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属于触越种。最初，突厥东西两部分至乌孙故地，与楚越、触密杂居。贞观七年，太宗用古道历历变多路可汗，而族人不贞，心怀不满，图谋并吞其地弥舍，从而自立。弥舍恐惧，率楚越等部入朝，而不贞是穷，也归附唐朝。留下的部众多路让设溃特勒节月之子赫鲁统领。西突厥逐渐强盛，内部相互攻伐，其大酋以毗多路可汗在足和山之西建立王庭，号称北庭，而楚越等部又隶属之。楚越居金梭山之南，蒲类之东，有大沙漠，名沙陀，所以号称沙陀突厥。多路侵犯伊州，率二部兵围天山，安西都护郭孝恪击退他们，攻拔楚越四京的城池。后来以毗可汗败亡，逃奔吐火罗。赫鲁前来投降，诏令拜授瑶池都督，迁其部众到亭州的漠河城。楚越诸邪却四京阿绝也请求归附。永徽初年，赫鲁反叛，而诸邪孤注也杀招卫使联合，领兵据守崂山。于是设毗四京沙陀那速不肯跟从，高宗把赫鲁所领的部众授给他。第二年，攻越道总管梁建方弃毗合力领兵斩孤注，俘获9000人。又过一年，废除瑶池都督府，在楚越地设置金满、沙陀二州，都领都督。赫鲁灭亡，安抚大使阿史那弥赐住伊犁水，而楚越前来归附。于是设置昆陵都护府，统领多路部，以弥舍为都护。龙朔初年，以楚越酋长沙陀金山随从五位将军薛仁贵讨伐铁勒，受任莫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晋升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去世，子辅国祭祀。先天初年，避吐蕃，迁部众到北庭，率其部署入朝。开元二年，又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属尼师为善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去世，子古多之祭祀。天宝初年，回纥内附，以古多之兼回纥副都护。随从肃宗平安禄山，拜授特进，骁卫上将军。去世，子敬忠祭祀，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至德宝应年间，中原多事，北庭西周道路闭塞不通，朝奏使都取到回纥，而鲁人常加掠夺，尤其以此为苦，即使沙陀依靠北庭的，也困于其暴敛。贞元年间，沙陀部7000丈依附吐蕃，与吐蕃共同侵犯北庭，攻陷之。吐蕃迁其部到甘州，以晋中为军大论。吐蕃侵犯边境，常以沙陀为前锋。过了很久，回鹘攻取凉州，吐蕃怀疑晋中持两端，商议迁沙陀到河外，全部部众忧愁恐惧。晋中与诸邪执意谋划，说：“我世代为唐臣，不幸陷于污秽，如今若逃往萧关自行归附，不是比绝种更好吗？”晋中说：“好。”元和三年，率全部30000丈寻乌德建山向东，吐蕃追击，一边行进一边作战，棒讨水，奏石门，辗转战斗不止，部众几乎死尽，晋中战死。执意收据伤病，士卒仅2000，骑兵700，各种牲畜驮他数以千计，至灵州塞归附。节度使范希朝上报，诏令安置其部在延州，设置阴山府，以执意为府兵马使。沙陀素来勇健好斗，西朝想借助他们防御鲁人，为他们购买牛羊，扩大畜牧，休养他们。其老幼从凤翔、兴元、太原道路归来的，都归还其部。晋中帝葛勒阿波率残部700至正午投降，受任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执意朝见长安，赐给金币跑马数以万计，受任特进金吾卫将军。但议论者认为，灵武逼近吐蕃，恐怕以后反复生变，又靠近边境，增加人口，则粮价上涨。不久，西朝镇守太原，于是诏令沙陀全军随从他。西朝于是选拔其强劲骑兵1200，号称沙陀军，设置军使，而安置其余部众在定襄川。执意于是守保神武川的黄花堆，改号阴山北沙陀。这时，天子讨伐镇州，执意率军700为前锋，王承宗部众数万埋伏在木刀沟，与执意相遇，飞剑如雨。 执意提军横穿贼阵鏖战，李光炎等乘势进攻，斩首万级，镇兵解围，晋升豫州刺史。王鄂节度太原，建议说朱邪族繁衍炽盛，散居北川，恐其野心，希望分其部族隶属各州，势力分散容易削弱，于是建立十府以安置沙陀。八年，回鹘过契南，攻取西城、柳谷，诏令之一屯守天德。第二年，讨伐吴元济，又诏令之一隶属李光炎，在石曲击败蔡人，攻拔凌云栅。元济平定，受任检校刑部尚书，仍隶属光炎军。长庆初年，讨伐镇州，全发沙陀，于议定君城犄角之势，在深州击败贼人。执一入朝，留任宿卫，拜授金吾卫将军。大和年间，柳公绰领河东，上奏行北沙陀素来为九姓六州所畏惧，请求委任执一治理云朔塞下十一废府，挑选部人三千防御北边，号称代北行营，受任执一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属河东节度。执一去世，子赤星祭祀。开成四年，回鹘经契口抵达榆林塞，宰相觉罗务以良马三百匹送给赤星，约共同攻击张姓可汗。可汗死，节度使刘勉以沙陀在沙湖山攻击回鹘。过了很久，讨伐潞州，诛杀刘枕，诏令赤星率代北骑兵三千隶属石雄为前军，攻破石会关，助王载攻下天井，会合太原军驻军于社，与监军使吕义忠擒获杨变。潞州平定，迁任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大中初年，吐蕃和党项及回鹘残众侵犯河西，太原王载统领代北诸军进讨沙陀，长深入贯于诸军。赤心所向，鲁人即披靡，说我看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最初沙陀臣服吐蕃，其左老右壮，男女混杂，大致相同，而持射萧汉超过他们，鲁人依赖骑兵，常为边患。等到归国，吐蕃由此也衰弱。宣宗已收复三州七关，征西戍兵都罢撤，于是迁赤星豫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庞勋作乱，诏令义城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赤星率突骑三千随从。承训兵渡涣水、玉浮，堕入包围中，几乎覆没。赤星以骑兵五百救出。勋想速战，部众八万，短兵相接，赤星率劲骑冲击贼人，与官军夹击，打败他们。其弟赤衰率千骑追击到博东。勋平定，晋升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列入郑王属籍，赐亲人李甲第。回鹘侵犯榆林，扰乱陵延，诏令国昌为敷衍节度使，又侵犯天德，于是调任镇武节度，进检校司徒。王先知攻陷京襄，朝廷发诸州兵讨捕，国昌派刘谦统领云中突骑追击贼人，多次有功。前伏三年，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这时连年欠收，文楚削减用度，部下都怨恨。边校陈怀信、王行审、戴玉、李存章、薛铁山、康君立等聚会议论说，世道多难，大丈夫当钻空立功，段公是儒者，难以共事。沙陀雄劲，李振武父子勇冠军中，我们如果推举他们，没有不响应的，那么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贵如何？于是夜间拜见国昌子云中守捉使客用说，年景艰难，粮食削减，我们不忍饿死，公家威德著文，请诸虐帅安定部内。客用答应，招募的是万人赶往云州驻军斗鸡台，城中抓文楚送到杀之，占据州城上报，共同请客用为大同防御留后。朝廷不许，发诸道兵进补，诸道不甚尽力，而皇朝正引兵渡江，朝廷估计未能制服，于是赦免他，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不受命，诏令河东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张公素共同攻击他，无功。国昌与党项作战，未分胜负，大同川土浑贺连铎袭击镇武，进取其资财器械。国昌困窘，率骑兵五百回云州，州城不纳，夺于是攻取云州。客用辗转于魏、朔间，集兵仅三千，屯驻新城，夺帅万人包围，挖地道进攻，三日不克， 夺兵杀伤很多。国昌从豫州来夺退去。熙宗以夺领大同节度，急于讨伐国昌。六年，诏令昭义李军为北面招讨使、都路、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举会合夺攻豫州，国昌以一队抵挡。克用分兵到遮鲁城抵御李军。天大雪，士卒冻僵扑倒，李军部众溃散，回代州，军队于是大乱，李军死于乱兵。广明元年，以李卓为尉，朔招讨都统，率兵数万屯代州。克用派傅文达调尉，朔兵朔州刺史高文吉父宋文达给李卓。卓进攻豫州，国昌败，与克用全族逃奔鞑靼。夺秘密送给酋长财务图谋他们，克用得悉奇迹，于是在豪杰大聚会时持射，百步外真盲木叶无不命中，不人大惊，随即扬言，如今皇朝北倾，为中原祸患，一旦天子赦免我，愿与诸公南向平定天下，岂能终老杀气。鞑靼知他们不留，于是作罢。朝宫潼关进入京师，诏令河东监军陈景思发带北军。当时沙陀都督李有金屯兴唐军，萨格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进存屯赶义军，克用客居塞下，部众数千无所归属。景思闻天子西行，于是与有金选骑兵五千入居绛州，士兵擅自劫掠府库私占。回代州更募士三万屯郭西，士兵弃张放纵，有金不能控制，谋划说，如今聚合大众，没有威名宿将，且无功，我兄司徒父子才能而雄武，众所推诿，近来得罪于朝廷，乔树北部不敢回，如今若召他们使将兵带北豪杰，一呼可及，整饬行伍，击鼓难进，贼人不足平。景思说好，于是请赦免国昌，使讨贼赎罪。有诏拜客用代州刺史新带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客用募鞑靼万人赶往代州，将南取到太原。节度使正从党色石岭关不得前进，客用从小道至太原，在城下驻军五天，求粮资，从党不达，于是大肆劫掠，回屯代州。中和二年，豫州刺史苏佑会合赫连夺兵将攻代州，客用率骑兵500先袭豫州，攻下之。又屯美女谷，夺与幽州李可举重70000攻豫州，营棚相连。客用指导营入豫州，烧府库，弃城而去，屯雁门。国昌从鞑靼率兵回代州，侵扰坟并楼烦，不屑铠甲，帝召客用海军朔州。于是义武节度使王储存、河中节度使王仲荣传召招客用同讨皇朝。客用大喜，即大阅兵于雁门，得兴、代、魏、朔、鞑靼众30000，骑兵5000而南。于是国昌守代州，正从党不肯借道，客用军逼近太原而营，奉弼马送给从党，亲自带数骑呼道，我将西行，愿与公一言。从党登城未免，归还货币粮饷。客用于是从阴地区往晋州，会合河中。帝闻着客用雁门节度，神策天宁军镇鄂，新代观察使。第二年，宰相王铎承志授客用东北面行营都统，河东监军陈景思为监军使。客用派地克修领强攻骑兵500渡河，客用自下阳渡河，留薛阿谭扼守京口，驻军同州避干坑，与贼战良田坡，败之，进营魏桥，于是收复京师。攻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不久，以客用领河东节度，皇朝和秦宗权联合侵犯河南。中和四年，李克用率领河东、代北的军队准备从泽州、潞州经过天井关南下，河阳的诸葛爽田井加以阻挠，李克用于是从河中渡河直奔徐州，联合徐州、汴州的军队在太康击败了上让，在西华交战又打败了他，贼兵逃走，河南平定。李克用追击败军到曹州，回师经过汴州，朱全忠邀请他，李克用把军队留在郊外，自己进入上元馆住宿，夜里在帐中设宴饮酒，朱全忠亲自佐助宴饮，进献财物珍宝，握着李克用的手殷勤慰劳。当时朱全忠忌惮李克用桀骜不驯难以控制， 就用战车在外面环绕，在道路两旁陈列士兵。李克用喝醉了，朱全忠于是攻打馆舍，李克用手下的人下城抵抗，清江郭景珠熄灭蜡烛扶着李克用，慢慢告诉他情况，李克用还醉着，就拉弓射箭。恰逢烟尘四起，雷声震天，李克用和薛志勤等人曲折登上南边的桥门，用绳子掉下城墙逃回军营。部下死了几百人，所缴获的贼寇的剩余器物都丢失了。李克用整顿军队回到太原，加紧训练士兵，准备报仇，派弟弟李克勤率领10000骑兵驻扎在河中，于是请求攻打朱全忠。使者往返八次，朝廷内外都震惊恐惧，皇帝派内谒者前去安慰和解。不久晋升为检校太傅、陇西郡王。光启元年，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上言，议定本来就是燕、赵的地盘，请求攻取瓜分。于是李可举攻打益州，攻下了。王景崇攻打无极，议定节度使王处存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军救援无极，打败了镇州军队，攻打码头，固守新城。镇州军队逃走，王处存重新夺回益州。凤翔李昌福、兵宁朱梅与朱全忠联合，官军容使田令孜厌恶李克用与王仲荣联合，建议说不能让他们处于京城附近，请任命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而把王重荣调任议定，这样李克用就孤立了。皇帝听从了，王仲荣把这事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发怒说，我应当跟着你擂鼓出泗水关诛杀朱全忠，回来再消灭这些学中小鼠。王仲荣谋划说，您的军队早上出关，那么滨州、齐州的军队傍晚就会逼近我们的城墙，希望先整治滨州、齐州。李克用于是上表说，朱梅、李昌福勾结朱全忠作乱，请求率领150000军队渡过黄河萧，取这两个小子的首级，然后平定汴州洗雪大耻，希望陛下严加戒备，不要被贼人动摇。皇帝派使者安抚阻止，使者往来不绝。李克用不奉诏，朱梅也率领滨州、凤翔的军队在沙苑扎营。李克用逼近交战，朱梅战败，夜里逃走。李克用回到河中，天子出逃前往凤翔，路上传说军队将要到来，就急忙奔向宝鸡。李克用和王仲荣联名上奏，请求皇帝回宫，愿意留下军队保卫京师，然后返回本镇。皇帝害怕，逃到大散关，驻扎在新原。李克用率军回去。四乡王李运的伪诏到达太原，李克用烧了他，抓住使者，从小路向新原上表。起初朝廷怀疑朱梅勾结李克用逼迫皇帝，等上表送到，皇帝拿给群臣看，于是传告山南各镇，皇帝的行在稍稍安定。王行于斩杀了朱梅，李克用率领1000骑兵经营京畿地区。三年，李国昌去世。不久昭宗即位，晋升李克用为检校太师兼侍中。大顺初年，李克用亲自到云州攻打赫连铎，攻下了东城。幽州李匡威率兵30000来救援，杀死李克用的将领安金俊，李克用逃走。赫连铎和李匡威一起建议说，山南的动乱实际上是李克用挑起的，现在成他失败，可以攻打并夺取他的地盘。朱全忠也请求与河北三镇共同讨伐他。宰相张俊赞同这个计策，于是下诏削去李克用的官爵属籍，任命张俊为兵马招讨、制治、宣慰使，京兆尹孙奎为副使，枢密使骆全英为行营都监，化州节度使韩建为行营马步都虞后兼公军粮料使，王荣统领河东东面，朱全忠统领南面，李匡威统领北面，并任行营招讨使。赫连铎辅佐李匡威，率先逼近交战。李克用追击潞州军队，潞州军队不肯前进，一起杀了守将李克恭，向汴州表示归顺，向南面对朝廷。皇帝改诏孙奎为昭义节度使，李克用的将领李存孝在长子拦截并杀了他。李匡威、赫连铎联合吐蕃、霞夹斯共100000人进攻遮鲁军，杀了守将刘胡子。李克用于是驻扎在浑河川，李存孝在乐安与赫连铎交战，赫连铎战败逃走。张俊进入阴地关，在汾州、袭州筑垒，薛铁山、李承嗣在洪桐扎营迎战。李存孝驻扎在赵城，韩建夜里派300壮士袭击他的营垒，李存孝设伏兵等待， 韩进的军队大败奔逃。李存孝攻打绛州，没有攻下，晋州刺史张行宫弃城逃走，韩进和张俊逃了回去。第二年，李克用上表自陈，于是又被任命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陇西郡王。李克用出动全部兵力攻打赫连夺的云州，派骑兵将领薛阿谭为前锋，在黄河边设下伏兵。赫连夺派骑兵追击薛阿谭，遇到伏兵而逃奔。赫连夺逃入吐谷浑。李克用夺取云州，任命部将石善友为刺史、大同军防御使。景福初年，镇州王荣攻打瑶山，李克用派李嗣勋攻击他，斩杀3万人。李克用于是攻下天长，夺取长山，渡过滹沱河，焚烧了外城，巡行到赵地，夺取了古城、岛城两座城。赫连夺率8万人进攻天城军，李克用从太原飞速调发军队，李匡威已在云州北郊筑垒。李克用从神堆率军夜里进入云州，拼死作战，打退了他。乾宁元年，李克用驻扎在新城，赫连夺跪着走到军门前投降，李克用用马鞭打了他，然后释放了他。晋军攻下五州，攻打新州，李匡筹率步兵骑兵7万人来救援，李克用迎战，斩杀1万人，俘虏少将300人，在城下示众，新州投降。夺取归州，李匡筹放弃幽州逃走。第二年，幽州投降，李克用任命刘仁恭为留后，于是回师。王行于、韩建、李茂贞联合军队到京城，杀了李希。李克用调集北部全部军队渡过黄河，攻下绛州，斩杀刺史王瑶，驻扎在河中。王珂在路上拜见同州王行，约逃往京城。在化州包围韩建，京城震动，皇帝为此前往石门、沙城，派内谒者西廷玉慰劳，并且说李茂贞驻扎在周至，王行于驻扎在新平，李克用于是进军驻扎在魏桥。皇帝派四阎王借批、四丹王允下诏命李克用攻打滨州、凤翔。李克用奉诏驻扎在渭北，派石衍率领3000骑兵保护石门，并且命令王珂运送河中的粮食供应皇帝行在。皇帝用敕诏嘉奖答复，提升李克用为诸道兵马都招讨使，命令两位四王以兄长之礼对待他，催促他讨伐王行于。李克用请求皇帝回京师，率2000骑兵护卫皇帝车驾。当时宫室被火烧毁，皇帝住在尚书省，百官没有马匹，李克用进献皇帝车驾用的金饰装备2套，又进献100匹马供应随从官员。晋升为太师兼中书令、兵宁四面行营都统。王行于坚守梨园，李茂贞亲自率领3万军队逼近咸阳驻扎。李克用请求皇帝责令李茂贞罢兵，并削夺他的官爵，愿意与河中共同讨伐他。皇帝下诏命李克用以兄弟之礼对待王行于，宽恕李茂贞，让他们和解。皇帝赐诏给魏国夫人陈氏，陈氏是襄阳人，擅长书法，是皇帝所宠爱的，为了急于平定贼寇，所以把他赐给李克用。李茂贞派兵救援龙泉，李克用派李罕之、李存审夜里率兵劫夺他的粮饷，援兵逃走，王行于溃败逃跑，追杀数以万计。王行于进入滨州，请求归顺投降，李克用派石衍进入他的城池。王行于死在庆州，首级被传送到京师。皇帝全部平定幕府官员以及诸子的功劳，封爵授官，李克用被赐号忠贞平淡功臣，晋封为晋王。李克用驻扎在云阳，派李希吉入朝，并且请求与王珂全力讨伐李茂贞，皇帝不允许。李克用私下对使者说，叛乱的根子不除掉，忧虑不会停止。天子拨发度之前30万名犒劳他的军队。当时运州朱轩兄弟被朱全忠围困，派使者来告急，李克用请求从魏州借道救援他们。解围后又交战，李克用亲自率军前往，派李存信率兵3万与石衍等在深县驻扎，被魏州军队打败。李克用发怒，在象州、魏州大肆劫掠而去。起初，李茂贞畏惧李克用讨伐，像藩臣一样进献贡品。等李克用回去后，就断绝了进贡，与韩建谋划率兵入朝。皇帝害怕，下诏命李克用进京护卫。皇帝计划渡河前往太原，派阎王进入李克用军中，催促迎接天子。 到达渭北后，韩建坚决请求皇帝前往华州。李克用对阎王说，祸患的根源在于不能决断，只是皇上自己造成的。李存信攻打魏州，葛从周率兵3万来救援，在环水交战，汴州军队夜里在田野里挖坑喧闹合击，李克用的儿子李洛落马陷坑中跌倒，李克用去救他也跌倒了，追兵逼近，他射箭才得以脱身。李存信已逼近魏州城，李克用全力进攻，罗洪信率领拙生军迎战，被李克用击败，追到外城，叩击城门而回。这时陕州王巩攻打河中，李嗣昭救援王珂，两次交战两次获胜，王巩的围困解除。皇帝派阎王持节到太原，对李克用说，没有采用您的计策，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我寄居在华州，百官群臣无所依托，除了您还有谁与我分忧？否则就再也见不到宗庙了。阎王到太原，李克用留他住了几个月，每次大摆宴席，阎王必定以舞蹈向李克用祝酒，趁机陈述国事，留下几行眼泪，希望感动他。当时刘仁恭占据幽州，对李克用怀有二心，多次征召军队都不回应，李克用写信责备他，刘仁恭收到信后扔到地上，于是公开断绝关系。所以李克用对内担忧幽州，用婉言谢绝阎王，不再有西进之意。不久亲自率军驻扎在豫州，恰逢早晨大雾弥漫，刘仁恭前来逼近交战，李克用大败逃回太原，大将多数战死。朱全忠夺取行慈明三州，李茂贞估计李克用受挫不能出兵，于是与韩建假意交好，写信说皇帝在外流落多年，请求共同修建宫室迎接天子。起初长安自从石门之奔后，宫殿焚毁倒塌，等到齐州人再次迎驾，李相都被烧光，宫城里黑夜狐狸鸣叫，没有人迹。皇帝前往华州西溪，望见旧京必定流泪哭泣，左右的人也凄惨哽咽说不出话。王建正在窃据两川，李茂贞想分割他的边境，据为己有，多次南征，无暇东顾。而朱全忠修缮洛阳，李茂贞于是约李克用共同分担这项工程，李克用无话可推辞，就出钱资助。光化初年，皇帝回到京师，下诏命李克用与朱全忠和解，宰相徐彦若、崔胤都劝他。李克用的势力已经受挫，但还认为功劳地位高于朱全忠，耻于先向他低头。当时王荣正与汴州和睦，于是写信给王荣，让他为自己倡议。朱全忠立即派使者带着书信礼物，态度非常恭敬，李克用也回礼。然而汴州势力日益扩张，穷斗不止。王巩请汴州军队攻打河中，李克用派李嗣昭、张翰于救援，汴州军队逃走。葛从周夺取承天军，士叔从夺取辽州、乐平，晋军在榆次筑垒，李克用派周德威把他们驱逐出去。李嗣昭率步兵骑兵3万人下太行，夺取河内，攻下怀州，进攻河阳，汴州人延保救援，李嗣昭退守怀州。天复元年，朱全忠夺取晋州、绛州，逼近河中，王珂告急，使者络绎不绝，汴州人扼守交通要道，晋州军队不能前进，于是王珂被俘。王珂的妻子是李克用的女儿，不能救援，朱全忠于是占有河中，李克用朝贡的道路也被阻断。朱全忠知道李克用困窘不振，于是大举进攻太原，分派精锐将领士叔从等率领魏博、演运、邢明、义武、晋将的军队包围进入，晋州的城邑多被攻下。恰逢大雨，汴州军队粮草缺乏，士兵染上疟疾瘟疫，于是解围。李克用虽然内心愤懑，但畏惧朱全忠强大，难以与他争锋，于是厚赠财物马匹道歉，并请求重新和好。朱全忠于是夺取同州、化州，驻扎在渭水边。皇帝前往凤翔，李茂贞、韩全惠请求召李克用入京护卫。李克用从小路派使者奔问，并写信给朱全忠，劝他返回汴州，朱全忠没有答复。李克用率军奔赴平阳，攻打吉上堡，在晋州击破汴州军队。李嗣昭、周德威攻下磁州、袭州，晋军驻扎在河中。汴州将领朱友宁率10万军队在其南面驻营，朱全忠亲自驻扎在晋州。晋人听说朱全忠到来，都大惊失色。当时有彩虹横贯周德威的军营，士叔从逼近营垒快速交战， 晋军大败，武器、器械、辎重、储备全部损失殆尽。朱友宁长驱直入，攻略汾州、磁州、袭州，都攻下了，于是包围太原，攻打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沿着山势带领剩余部众得以返回。李克用非常恐惧，亲自背负筑墙的木板，率领士兵据守抵抗，私下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划逃往云州。李存信说，不如投靠北方的藩人。国昌的妻子刘氏对李克用说，听说王耀放弃城池进入藩地，是真的吗？是谁出的主意？李克用说，是存信等人这样谋划的。刘氏说，那些牧羊的奴仆怎么能制定长远的计策？王常常嘲笑王行于弃城逃跑而死亡，为何要效仿他呢？况且王不久前居住在达达，危险未能避免。如果一旦离开这里，祸患转眼即至，怎么能到达北方的胡虏那里呢？李克用醒悟，于是停止。过了几天，离散的士卒重新聚集。李嗣昭在夜晚骚扰朱友宁的军营，汴州人受惊撤离。周德威追击他们，到达白壁关，又收复了磁州、袭州、汾州三州。三年，李克用攻打晋州，听说皇帝从凤翔回到京师，于是撤军。云州都将王敬辉杀死刺史刘在立，将土地送给刘仁恭。李嗣昭讨伐他，刘仁恭救援王敬辉，李嗣昭在乐安筑垒准备交战，刘仁恭劫持王敬辉弃城离去。皇帝东迁，诏书送到太原，李克用哭着对他的部下说，皇帝的车驾不再西行了。派遣使者奔赴皇帝所在地问候，不久被加封号为协盟同立功臣。李茂贞、王建与滨州杨崇本派遣使者来约定举义兵。李克用环顾藩镇都依附汴州朱权中，不能与他们共同建功，只有契丹阿保机还可以利用，于是用谦卑的言辞召见他。阿保机亲自到云中与李克用会面，结为兄弟，停留十天后离去，赠送马匹千匹，牛羊数以万计，约定冬天大举渡河，恰逢唐昭宗被弑杀而停止。四年，王建、李茂贞约定李克用大举行动。王建的将领康彦率步兵骑兵两万人与李克用的监军张承业在凤翔会师，当时便将王仲师守卫长安，刘知俊守卫同州，在长安西面交战，王建的军队战败，于是不振。唐朝灭亡后，王建与淮南的杨沃请李克用自己在一方称王，等平定贼寇后访求唐宗室立为皇帝。王建请求用全部属地的工匠制作皇帝的车驾和御用物品，李克用回答说，自己称王不是我的志向。王建又劝李茂贞在其地称王，李茂贞懦弱狭隘，也不敢担当，只是奢侈的营建府地，僭越使用宫禁制度而已。王建、杨沃于是自己称王。这一年李克用有病，城门自行毁坏，第二年去世。赞语说，沙陀起初归顺天子，在边地仰仗朝廷供给，世代浴血协助征讨，常常是边兵中的雄杰。到李克用遭遇王室动乱，于是占有太原。胡人秉性敦厚固执，少有一心，自恃才能果敢，想要经营天下却没有成功。军队虽然取胜，但多次失败。土地虽然得到，但往往又失去，所以眼睁睁看着皇帝被劫持迁徙，缩着脖子羞愧流汗，苟且偷生等待死亡，不也是鄙陋吗？依靠他的儿子勇猛精锐，受益后又重新振作。当时掌握军队脱名秦王的五个家族，但最终灭亡朱氏为唐朝洗血耻辱的是沙陀。假如李克用稍微懂得古今，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唐朝难道会迅速灭亡吗？